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在柴培尔博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中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，所谓的标准答案并不能抚慰心灵。
我向神呼求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的生活让我痛苦哭泣。
欢迎来到《无尽恩典》，我们的圣经教师柴佩尔博士将继续诗篇系列。今天他要对诗篇七十七篇进行一次不加掩饰、坦诚的观察。但从一开始，诗篇作者就向神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，并分享了他充满痛苦的疑虑。但在他懊悔的抱怨之后，诗篇作者想起了神的仁慈，这改变了他的观点。就像这首诗篇今天更新了我们的思想一样，现在让我们和柴佩尔博士一起聆听今天诗篇七十七篇中的信息。
我们喜欢诗篇，因为像所有好的诗歌或者歌曲一样，诗篇深刻地讲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担忧，我们的情感，这就是希伯来诗篇的精髓。希伯来人用这些诗篇敬拜神，但他们不只是深深地触动我们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这些诗篇也诚实地讲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。是的，有深刻的喜悦，但是也有深刻的痛苦。力量和哀伤在诗篇当中不相上下。当我们读到了诗篇七十七篇的时候，了解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。这一篇诗篇是诗人深深地滑向痛苦的黑暗深渊的开始，最后落在诗篇八十八篇的深水里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如果我们足够诚实，这其实是了解我们并且启示这些话语的神在述说着我们的挣扎。然而这些话仍然会让我们吃惊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当我们认为我们心里有些话是神不喜欢听的时候呢，神却已经亲口为我们说过了。没有经文比第三、第四节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了。我想念神，就烦躁不安；我沉吟悲伤，心变发昏。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诚实而丢弃我们，他已经为我们说了我们不敢说的话，并且写在了他的话里。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话呢？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克雷格·查尔兹，他写下了这些话。我和我的妻子杰米经历了一般美国人都会经历的那些艰难。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，因此带着很常见的痛苦和伤疤。我们双方的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我们双方的父母也只有一位还在世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职业上的挫折使我们很难过，被我们视为朋友的人曾经拒绝我们，还有孩子在青春期带给我们的痛苦。虽然我们现在对这些苦难有不同的视角，但是在当时，这些痛苦都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也有过健康方面的痛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杰米有一个非致命的脑瘤，需要持续的用药，而我经历了跟腱手术，并且是两次， 现在我仍然跛着脚走路。我的第二次手术并不顺利，我还有持续的颈椎病疼痛，顺着我的手臂流到我的手指。我可以继续说下去，但是无疑的，你已经认识到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，即使是这些并非异乎寻常的痛苦，也会影响我们信仰的活力、信靠的真诚和在基督徒生活上长进的意愿和能力。现实生活会破坏我们的属灵方程式。我们会谈渐进成圣这个概念，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将会在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像基督。但是不知何故，我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，从我的生活一团糟开始到我变得像摩西，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，但是这并不是渐进成圣的方式。C.S. 路易斯向我们介绍了起伏的成圣这个概念，我们会不停地上上下下，循环往复。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低谷呢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麻烦和悲剧，它们具有腐蚀性，又冷酷无情，使我们渴望那至关重要的信心。我们怎样才能够再一次找到这信心呢？对于那些日常生活的挣扎，即使不是异乎寻常的痛苦，但似乎是真实的，足够真实的挣扎，我们要如何讨论呢？诗篇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想要走上那一条真正渴望的成长道路，方法之一就是我们要诚实地说出我们真实的感受。诗篇作者在第一节当中说，他想要的感觉是，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然后第二节，诗人描述了他真正面临的情况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诗人在说什么呢？很明显的，他说的是，我向神呼求，却得不到安慰，我的生活让我痛苦哭泣。这些话是在神所启示的道当中。谈到神的道，我们似乎应该兴高采烈，因为神会看顾一切。然而诗人却说得如此的清楚，如果我是诚实的，那么我会说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整夜向神举手，但似乎就是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比这更糟糕的是第三节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我以为当你想起神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是快乐的，思想神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些话出现在圣经中，会让你感到惊讶吗？其实这是神的仁慈，让一个受漠视的圣经作者把我们心里的实际感受写在了纸上，而我们认为神不会接受这些感受的。所以这就好像神亲自许可了，我们可以说，有时简单轻松的主日学答案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。神啊，我的生活很艰难，我真的在苦苦挣扎，而当我更多想到神的时候，其实我就烦躁不安。我其实知道应该做什么，但是当那不能够满足我的心，也不能解决问题时，只会让我感觉更糟。所有人如果足够诚实，都会说，我理解这种感受。当我们经历心痛、悲剧，或只是一个漫长的干枯期，教会中某些好心人会试图安慰我们说，连麻雀神都看顾啊， 或者神总有美意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，你能不能从我面前消失？你能不能真实一点呢？诗篇作者也愿意这么说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。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一波接一波地向我们袭来。最近我的感觉有点像你们当中的一些人，我们回想到自己过去的忠心，那种喜乐恍如隔世。上周末我有幸和我们的团队一起去参加夏令营，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敬拜的热忱，他们为他人的需要祷告时的真诚，他们热切祷告神能保守他们真实的信心，即使当他们回到可能挑战这信心的日常生活和朋友当中时。当你感受到这种热忱，当你看到年轻人被主的喜乐所充满时，有些人会说，我记得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感觉，但是老实说呢，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伤痕累累，使我变得冷漠，也更加现实，即使我不愿意变成这样。我希望我也能够拥有这种喜乐，但是当我想到我曾经认识的神，我就烦躁不安。神啊，我想要的那种活力和爱在哪里呢？我们不仅感到烦躁不安，还开始怀疑为什么神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。第四节是对神说的，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躁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诗人说，我睡不着觉，也不想说话，我太苦恼了。我的一个朋友写到了他并非异乎寻常的痛苦。他说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早产十周，但是一直到他18个月大的时候才被诊断出患有脑瘫。医生告诉我们，他永远没有办法走路，永远无法说话，永远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机能，甚至永远无法认出我们是他的父母。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我记得第二天，我在地上躺了8个小时，一动也不动，我被悲痛吞没了。那是我们的梦想死去带来的深深绝望。面对这种现实世界当中的苦难，不要再用主日学那简单轻松的话来应对了。你可以照着诗篇的原意来读那些话。第二节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这些话都是圣经说的。有些时候，我们需要神对我们如此诚实，我们才能够对他这样诚实。神啊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，这真的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，我很受伤。当我和教会里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想到了我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一些痛苦。当时我的家庭正逐渐破碎，我的父母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。我非常尊重他们，爱他们，他们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人都好好相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彼此好好相处。这真的令人非常的痛苦，那种绝望蔓延在我们整个家里。后来我在夏令营里学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几乎伴随着我整个的少年时代，这首歌名叫《无言》。它的歌词是这样说的：累了，但我睡不着；受伤了，但我哭不出；罪孽深重，但我说不出祷告。父啊， 请听我说不出的话。我烦恼不安，但是我说不出话。我想为他祷告，但是我祷告不出来。我知道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是什么感受，我甚至没有眼泪了。诗篇作者通过他自己的经历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让我体会所有这些感受。诗人说，这就是痛苦的真实感受，但神并没有因此撇弃人。实际上，神把这些感受都放在了他自己的话当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出我们的痛苦，而神并不会因此离开我们。我们从诚实的描述开始，但神允许我们可以再进一步，不仅仅是诚实的描述感受，还可以诚实的问神：神啊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的朋友写道，我的儿子后来还是能够走路的，但不是在他原本应该走路的年纪。当我儿子注意到他的小妹妹可以走路，而他却不能走路时，他脸上的表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们当时在乔治亚州本宁堡的前院里，我女儿比我的儿子小20个月。那天，我从我儿子的脸上看到了，当他看见他的小妹妹在走路时，他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，那就是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。我走进家里，锁上浴室的门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接着就是公寓楼里的一个小事件，八个孩子一起在草坪上玩，突然有一个孩子说，我们去操场吧，留下了一个6岁的孩子，脚上还打着塑料石膏，哭着说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不要丢下我。那位父亲写道，那一次我从后门走出去，坐在草坪的一张椅子上埋头痛哭，我问神啊，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们？神允许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吗？他会容忍吗？他会允许吗？看看神的话，第7节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可怕而诚实的问题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？第7节最后说，难道主不再向我施恩了吗？第8节一开始说，难道他的慈爱，这是圣约之爱，这是 Hesed，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了吗？神的圣约之爱是在他的主权之下发动的爱，是永不消逝的爱，因为它不是基于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或其他发生的事情，这爱完全是基于神主权的心意，基于神的心和他的良善。如果有人问，神坚定的圣约之爱已经穷尽了吗？实际上就是在问，神已经不再是神了吗？难道他根本就不是他所说的那位神吗？我的朋友写道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必须带着第一个残疾的孩子经历世界，这样的苦够我们吃一辈子了。然而宇宙之王显然不同意我们的观点。克莱特是我们第4个也是最小的孩子，比他的哥哥要小好几岁。克莱特，我们的第4个孩子，在16岁时不幸去世。我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出我们的宝贝儿子克莱特的生命。他是热情和怜悯的极佳平衡。他在足球场上或国际象棋比赛中会与对手激烈竞争，但他的竞争精神从来每一次都是被他可贵的敬畏神的良心所克制。克莱特年仅8岁的时候就被基督得着了，他对于神的热情追求从未动摇过。所以当我们失去克莱特时， 我也失去了我的打猎伙伴，我的钓鱼伙伴，我的祷告伙伴，还有我施工最好的啦啦队。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。于是诗人继续发问，第八节结尾说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第九节开头，难道神忘记开恩吗？第九节末尾，神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神到底充满了怎样的怒气，以至于把他的爱锁在了柜子里，使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爱呢？这样的问题竟然出现在神的话里，但是答案也在神的话里。我们问，主要永远丢弃我吗？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回答是，主必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发怜悯。主会永远不再施恩吗？诗篇102篇说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回应你，在救赎的日子，我必眷顾你。神的慈爱永远穷尽了吗？诗篇136篇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的应许已经到了尽头了吗？诗篇145篇说，耶和华对他应许的一切都是信实的。神忘了施恩吗？诗篇145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神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诗篇103篇说，他不永远怀怒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神回答了所有的问题，我们会相信神的话吗？只有当我们诚实地说出我们的感受，对神正在做的事诚实地发问，而且对神已经做的事进行诚实的反思，我们才会相信他的话。
我不知天为何不长蓝，人生为何常有苦难，我实在难明白，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，我一直在寻求我神，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？我主你知我哀痛，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？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人生为何常有苦难，我实在难明白，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，我一直在寻求我神，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？主你知我哀痛，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？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。 爱中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哦，我主，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，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牧师，思想神所做的一切事，这么做是很有力量的，是吗？你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，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思考我们与神的过往，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？
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所以最简单的回答当然就是读圣经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讲述神大能的作为。大家都希望我这么说，乐师，但我要告诉你我妻子凯西的一个故事。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同样的事，但是就在去年的母亲节，凯西带了一套与往常都不同的首饰。那并不是什么昂贵的首饰，只是一套和平时不同的首饰，代表了她生命当中所有重要的女性。她戴了一条项链，一个手镯，一个戒指，一个发夹，分别来自她的母亲、祖母、曾祖母和曾曾祖母。
嗯，很有意思。
凯西佩戴这些首饰，是想在那个母亲节表达，为什么我会信靠耶稣基督。他认识到这些女性当中的每一位都影响了他的信仰。他的曾曾祖母用德语背诵经文，他的曾祖母用英语写经文来教他英语，他的祖母在他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告诉了他关于耶稣的故事，他的母亲喜欢唱圣诗。凯西带着这些首饰，代表了每个世代的人所传给他的东西。凯西说，他们的影响就像每一件小首饰，虽然价格低廉，来自普通的贫困家庭，但是却能够将天上的信仰串联达到他的心里。那天晚些时候呢，我看着凯西接听女儿和外孙打来的视频电话，我突然认识到，在这一天里，我已经看到神的信实在我妻子生命中的七代人身上体现了出来，这对我来说是如此的了不起。但我认识到凯西是为了要表达，我怎样才能够讲述神对我的信实呢？他用了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做法来表达。在这个母亲节，我想用代表这些重要女性的很小的方式来提醒我自己，神是多么信实的把我的心带到天上。
嗯，这是信仰的脚踪。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